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习普会，普京伸手求助，习近平可能捉襟见肘。
中俄的太空合作，你越讲反话，人越提心吊胆。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not have its cake and eat it too.
美国国务院谈习普会，中国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美国取代中国成为台湾最大出口商品目的地，国际特赦接中共跨境镇压。
To call their children, to ask them to stay silent.
让你知道我正在看着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
好的，陆阳。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在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承诺提升中俄新时代战略伙伴关系之后，星期五月17号前往中国东北与俄罗斯接壤的黑龙江省省会哈尔滨市，强力推销俄中贸易。
欢迎莅临
哈尔滨是普京对中国为期两天国事访问的最后一站，他在这座与俄罗斯边贸和文化关系非常密切的城市参加了第八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出席了第四届中俄区域合作论坛活动。俄罗斯方面称，俄罗斯和中国已经就连接俄罗斯与中国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基本达成一致，并将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合同。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not have its cake and eat it too.
美国国务院谈习普会称，中国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5月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习近平和普京的关系时说，中国不可能既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深化关系，同时继续助长长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俄罗斯。
But I saw something today that may be worse than anything. President Xi of China, I know him well. President Putin.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四5月16号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习普会是为了搞破坏，并说，从习近平发表的声明可以看出，他完全希望拿下台湾。
Xi said today he fully expects to take Taiwan. He made that statement today.
即将由台湾外长转任赖清德总统新政府国安会秘书长的吴钊燮表示，
We have seen that Russia and China conducting.
他说，中国与俄罗斯互相支持彼此扩张领土，因此民主国家必须抵御这两个威权国家威胁他们权力和主权的企图。更多有关台湾和东亚的消息。美国取代中国成台湾最大出口商品目的地。来自台湾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台湾今年第一季度出口美国的商品价值为246亿美元，而出口中国大陆的商品价值仅为224亿美元。这是自2016年出台可比数据以来，美国首次超越中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商品目的地。台湾立法委员17号在讨论国会改革法案时爆发冲突，台湾民进党立委王美惠说，
应该是大家多讨论一下，多协商一下，在这里也呼吁院长是中华民国的院长，不是国民党的院长，希望他好好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陈玉珍说，
如果民进党试图阻挡表决的发生的话，我相信这种事情会一再发生，所以我们呼吁赖清德总统要好好的告诉民进党党团哦，不要动辄使用暴力。
中国国台办5月15号点名5位台湾名嘴黄世聪、俞北辰、刘宝杰、李正浩、 王毅川称其编造有关中国的虚假负面资讯，挑动两岸敌意对立，将依法对五人及其家属实施惩戒。被点名的李正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纵观大国之间的制裁，没有人在制裁媒体人嘛？美国制裁中国，一制裁就制裁李尚福啊，国防部长嘛，林郑月娥嘛，香港特首嘛。中国过去制裁台湾就是苏贞昌嘛，萧美琴嘛。就说真的真刀真枪的制裁，一定是制裁政府官员、立法委员，不可能会去制裁民间人士。
美国对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失联深表关切，敦促北京立即停止对记者的监视、审查、骚扰和恐吓。根据美国国务院星期四5月16号的声明，美国对于因报道武汉疫情而被监禁4年的中国公民记者张展，预计5月13号从上海女子监狱刑满释放却失联的相关报道深感关切。流亡藏人17号在印度达兰萨拉举行游行示威，要求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1989年出生的根敦雀吉尼玛1995年被达赖喇嘛认证为第11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但中国当局在同一年认定另一名男孩坚赞诺布为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根敦雀吉尼玛此后一直下落不明。抗议者丹增昆萨尔说，
This is now the 29th time that we are gathered here, and we wa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like you know, release Panchen Lama. And, you know, like.
他说：“这是我们第29次聚集在这里，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班禅喇嘛，告诉我们第11世班禅喇嘛目前的状况和下落。”美韩两国空军5月17号在韩国中部地区举行联合演习，两架美国空军 F-22 猛禽战斗机和两架韩国空军 F-35A 隐形战斗机在中青道上空进行了攻防转换和近距离空战等项目的演练。有分析指，在美韩两国指责朝鲜向俄罗斯转让武器以及东北亚紧张局势加剧之际，美韩空军希望借助演习强化威慑和备战能力。陆阳，
感谢志远介绍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习普会，普京伸手求助，习近平可能捉襟见肘。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5月16号，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京会谈，共同签署并发表中俄建交75周年之际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俄乌战争开打已超过2年，西方制裁使莫斯科前所未有的依赖北京。本次普京访华理所当然被视为寻求习近平出手援助，不过与此同时，西方领袖正在紧锣密鼓地要求习近平不得帮助普京的战争机器。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陆阳。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说，双方都对两国关系进行了高调夸赞。习近平说，中俄合作内涵日益丰富，两国是国际关系和邻国相处的典范。普京则表示，他本次连任之后首访中国，再次表明俄中关系的特殊性和高水平。报道引述分析人士表示，虽然中俄一再表明双方关系蜜里调油，但是绝非无上限。尤其现在各界都在关注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于普京高调附和习近平主张的以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在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告诉美国之音，
乌克兰愿意谈判，但他的目标是俄罗斯撤军。
沈丁立表示，乌克兰愿意谈判，但谈的目标是俄罗斯撤军，俄罗斯也愿意谈，但其底线是坚守乌克兰备战国土。 俄乌双方谈判的目的南辕北辙，所以是没法谈判的。沈丁利认为两者目标有天壤之别，难以政治解决，而习近平也不可能在这场战事中无上限的支持普京。美国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计划共同主任孙运指出，中国为了避免在和美国的大国竞争中被孤立，仍然要支持俄罗斯。当前俄罗斯陷入经济困境，中国可以购买俄罗斯石油，但是习近平不会为普京所发起的战争买单。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潇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尽管双方口头上坚持战略协作，但是在美国一再画出红线、祭出金融制裁的压力下，短时间内中方能够加码在军事上援俄的空间恐怕有限。
就好比说之前讲的中俄的太空合作，或者是这和平的核子的合作，他们特地核子方面那个和平的合作是度日如三百两，其实有点像是蓝山人模糊。
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还引述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利的话说，习近平和普京所签署的最新一份联合声明中规中矩，显示出在发展中俄关系与平衡整体对外关系方面不乏修辞，而实际上的中俄关系不可能没有天花板。沈丁利指出，普京自然希望中国支持他的乌克兰军事行动，但是俄罗斯又能给中国什么回报呢？不过台北的国防和国家安全专家刘潇翔指出，从一些细节仍然可以发现，中俄合作抗美的大框架是不改变的。而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玉桦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中俄多次公开赞扬双方的关系，堆砌了各种华丽的词汇，代表实质上是同床异梦，因此必须刻意的去维护这种形象。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特约记者杨安和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片段，就北京莫斯科为什么相互高调呼应，强调元首首访外交，发表个人观点。请您不要走开。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6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普京第20次访问中国，也是他连续两次就任总统后首访地选择中国。此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曾两次将俄罗斯作为新任期出访首站。北京莫斯科为什么相互高调呼应，强调元首首访外交，下面为您选播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的精彩片段。
那么这一次呢，普京去中国访问呢，西方媒体关注到，就是说他给予了普京啊最高礼遇。那么中国的网友啊开玩笑说呢，北京啊把所有的红地毯都拿出来了，铺到了这个天安门那地方去欢迎这个普京。而且呢，在中俄的这个联合声明里头啊，他强调这个元首外交的引领。所以我想请问这个冯教授啊，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对这个元首首访的这个强调超乎寻常，这一次你怎么看？
武汉是很自然的事情。你刚才已经提到普京来访中国啊，20次跟习近平其实也回访20多次，所以他们两个人已经相互访问了，见面了40多次，在国际的这个大国外交里头是罕见的。其实习近平刚上任之后，我们大家都记得他就跑去墨西哥那边拜码头，当着这个镜头说我的性格很像你。他就讲他跟普京是臭味相投， 根本不必嫌疑。当时普京就是以这个一个独裁者的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啊，这个出名的。其实我一直是把普京和习近平定位成为跟二十世纪的斯大林、毛泽东、希特勒一类的这个大金大鳄的大独裁者，所以他们是为了个人野心、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联手挑战自由民主秩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背靠背，所以他现在要在世界面前再三的展现他们这种啊互相勾结、互相结成国际上叫成是新的邪恶轴心，我想这很自然的动作。
中国人之间呢，平时啊，这个套近乎啊，你看说，你看我谁也不去，我首先来你们家啊看梨，这个通常是这个假模假式的啊，这个拉面子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这种面子上的这个外交呢，那么就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啊。我看到日本呢，国际教养大学的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化啊，他有一个对美国之音的一个书面的回复，他说呢，这样一种呢华丽的词汇来描述这个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实际上代表是什么？是同床异梦，因此呢必须刻意去维持这种紧密的同盟形象。那么王汉龙博士，你怎么看陈教授这么一个点评呢？
面子应该说是丛林社会的这个强权政治的一个特点，它也就是说这种国家它就是靠宣传吹嘘来立国，它讲究的就是一个面子文化，就是江湖的一种哥们的义气，所以它要求就是主要就是宣传和吹嘘，比如说两百斤抗麦囊啊，踏踏实实的走形式，老老实实的说假话。然后它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等级特权，所以这个等级它必须要有一个外在的形象来体现，也就是我们说的面子。普京他也就是国际法庭通缉的一个刑事犯，那么这个世道已经变了，像这样的独裁者他为了要相互抱团取暖，他关键问题当然就是勾心斗角，他要排座次，就是他权力要争斗，要看谁是老大谁是老二。总而言之，他就是说必须要用这种像这个皇上的这种三跪九叩这种大排场来体现自己的什么呢？权力和威风，这就是权力的光环，没有这个他们也就活不成，这就是他们的命根子，说白了也就是他们一生的奋斗，所以他就是要体现这种啊等级特权、人权不平等，这就是标准的丛林政治，这就是人民的公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陈小平采访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的精彩片段。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您将听到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国际特赦接中共跨境镇压，中港台学子同遭锁定。我们马上回来。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
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1978年，一本名叫《今天》的文学杂志出现在了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
由于在这个文革当中，是吧，彻底的否定个人，否定我，你要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所以那个时候《今天》杂志7879年的基本是突出。我过程有名的事就是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
陈麦平，笔名万之，曾是这本红极一时的杂志的编辑，以及之后的副主编和社长。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走进七十年代末那群生机勃勃的文艺青年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特赦组织5月15号在台北召开座谈会，发布有关中国在欧美等国跨境镇压中国留学生的最新报告。与会人士警告，中国惯用海外跟监骚扰，甚至使用威胁当事人国内家人等手段，逼迫在海外的留学生晋升，甚至中共没有治权的台湾人也成为中共跨境镇压的对象。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洛阳。庄志伟的报道说，国际特赦组织这份最新报告题为《在我的校园里，我却感到害怕》。长达60页的报告访谈了留学欧美8个国家的32名中国学生，总结他们在遭到中共跨境镇压的亲身经历。国际特赦组织中国事务主管萨拉布鲁克斯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指出，中国政府监控和骚扰海外留学生，旨在阻止他们在民主国家发出声音。布鲁克斯说，至少10名中国留学生于受访时指出，当他们在海外参加抗议活动或者公开发表言论之后，中国境内的父母和家人就接到中国执法单位的电话，甚至被直接找上门骚扰。
Their family members, particularly their parents,were threatened with being unable to travel, having their passports revoked, losing their jobs, losing access.
布鲁克斯说，他们的家人，特别是父母，受到的威胁包括无法出国旅行，护照恐怕被吊销，失业和失去退休金。中共当局以这些威胁来逼迫父母致电他们的子女，要求他们保持沉默。布鲁克斯说，许多中国留学生坦言，这些骚扰的效果让他们无论在平日的交谈、社交媒体的留言，甚至课堂学术讨论，都不由自主的自我审查。有人还因为不堪心理压力必须住院求诊。台湾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洪申汉也在座谈会中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中国的跨境镇压和监控不仅仅只针对中国香港籍留学生及海外异议人士，他自己也曾在国外出席国际气候会议时遭到中方的骚扰。
他会让你知道我在你旁边，我正在看着你，甚至他就会派一两个人来会议现场大闹一下，也是让台湾正在交往的国际的友人知道你们没有能够逃离我的眼线。
洪申汉表示，外界必须认清这些海外跟踪者绝非某些小粉红的个别行为，而是中国政府系统性的操控手段。流亡台北的香港编程青年秘书长冯少天也在座谈会中指出，近几年已经有证据显示，香港政府提供资金，通过征信社等方式间接监控在台湾的离散港人。冯少天说，2019年他们刚刚到台湾时办过一些活动，当时出席的港生互相不认识，但是事后却被亲中港媒一一点名，证实香港政府有秘密管道可以掌握情报。
特别在地方法23条里面有一些，就是如果你知道了不去跟国安单位去举报，也有智慧逐犯相关的条文，会让过去那一些还愿意行动的学生或者是支持运动的人，其实也不敢再这么活跃。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一言网派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 Kevin Slayton在座谈会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欧美国家要积极阻止这些行为是有障碍的。
在美国有这个问题，就是民族主义会跟那些问题混在一起。
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庄志伟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与您分享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的报道。大选年，美国政党争取亚裔选民，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在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总统竞选中，亚裔美国选民将比四年前增加200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报道，亚裔美国议员如何鼓励选民投票。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亚裔美国人是美国合格选民中增长最快的群体，但他们的政治观点并不一致。克里斯汀·陈是非党派亚太岛民美国选民组织的执行主任。
Typically, Indians and Japanese Americans are biggest supporters.
通常来说，印度裔和日裔美国人是民主党的最大支持者，而越南裔美国人实际上是共和党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华裔美国人他们已经从支持民主党转变为现在的独立派，所以这也告诉我，政党和竞选活动的参与度不够，无法让他们了解这些问题以及他们的竞选活动实际代表什么。
Their campaign actually stands for.
米歇尔·斯蒂尔出生于韩国，在日本长大。这位共和党女议员代表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部分地区。她的网站上有越南语内容，因为她所代表的选区是美国最大的越南裔社区之一。
You just go out there, each community, and you reach out.
你只要前往各个社区，以不同的方式与他们接触。比如，对于越南裔美国人，我有5套奥带，我会穿上他们的服装。你要去菲律宾社区，我穿沙粒。你知道吗？你做了这些事情，他们就知道你是他们中的一员。
You are one of them.
斯蒂尔表示，在2年前的竞选连任活动中，他和他的支持者敲了19万多扇门。
这就是接触亚裔美国人社区的方式，全都是一样的。你知道吗？在我所在的选区，我们说7种不同的语言，但说的都是同样的事。
克里斯汀·陈表示，挨家挨户的竞选活动对于亚洲选民尤其重要，其中超过70%的选民在2020年使用了邮寄选票和提前投票的方式。
这是因为当你有一张邮寄选票时，你可以坐在厨房的桌子旁，与你的家人和朋友讨论问题，讨论候选人，真正能够获得翻译帮助，并且不受压力，能够弄清楚你将投票给谁。
共和党对亚裔美国选民的重视引起了孟昭文的担忧，她是一位代表纽约市皇后区的民主党国会女议员。
尽管我认为最近的紧迫感有所增加，因为我们看到共和党一些候选人在进行多语言的外联活动，因此我们一直在对我们自己的民主党领导人和候选人说，听着，我们不能再等了，对方正在赶上，我们需要确保我们在进行外联活动，让人们知道哪个政党真正代表并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
在民宽社区行动中心，桑德拉·崔是公民参与主任。
我们在这里年复一年的努力，为移民、亚裔美国移民和工人阶级社区建立政治力量，尤其是在2024年选举中，那么多议题都事关重大。我们知道，现在是真正动员我们社区的时刻，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力量，在今年为我们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大、更美好的未来。
皮尤研究中心预测，今年11月将有1500万亚裔美国人有资格投票，其中一半以上居住在这5个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夏威夷州和新泽西州。美国之音斯科特·斯特恩斯，丹佛报道。
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宇宙，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